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常呢在生活当中啊会听到经典赛、经典演出。好，那小朋友什么是经典呢？这个经啊就是经过的，经典呢就是字典的典啊。那经典呢是什么意思呢？经典呢其实就是说一个东西呢它做得非常的美，非常的善，而且呢它是可以流传非常久远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成为后世的模范，好，就叫做经典。好，那小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好，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经典的作品，或者是一些经典的人，或者是一些经典的时段呢？小朋友可以好好思考哦。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这本好书。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经典五十的第三部分了。好，那经典五十呢，在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它是由千里步道协会国际组的召集人陶俊成呢，他所写的内容。他说，世界经典五十呢，包含了在美欧亚非大洋洲，全世界呢最经典最精彩的长距离步道都汇聚在此咯。好，所以呢，我们呢就开始来复习这些长距离步道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复习之前呢，花姐姐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步道呢，其实它还是有这个难易度的分级哦。比如说呢，它可能有入门级的，它可能有这个简易级的，就简单级的，它可能呢有健脚级的，就是让你的脚呢可以去训练的，它也有挑战级的，好像比如说一些荒野型的步道就是挑战级的，也有那种魔王级的，好，就有可能在那个荒野之中啊，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分级的哈。所以呢，小朋友，如果呢你要去走这些长距离步道的话，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一定要去详读它的官方的这个网站。好，出发之前一定呢，好，要把这官方的网站的资料一定要好好的读一遍，再来呢去参考别人的经验。因为呢，有些人他们会在网络上去写一些他们自己啊走过这个步道的经验，然后呢你可以去购买一些官方的纸本的图册，好，在你自己呢好去出发之前呢，可以呢把这些图册当做你的参考。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经典的步道呢，就是美国大铁道绿道。那美国大铁道绿道呢，好，它呢是美国这个铁道的一个运输史上的，好，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绿道。那花儿姐姐呢就把里面的内容哈，部分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花儿姐姐呢就没有办法把全部内容读给小朋友听。美国大铁道绿道，昔日宛如血脉遍布在全美的铁路，在废弃后昔日公有的空间可能出售给私人，影响公共通行权。铁道遍布道协会从1986年开始倡议将铁道的廊道保留给公众使用，并且以捐款募得的款项买下土地，无论是提供单车、徒步等多元非动力机具通行，或者又因应了地方需求再次变回铁路，保留空间就是保留权利，也是保留昔日由铁道串联起的历史记忆。由于多为昔日运输之用的铁道路线，整条美国大铁道绿道坡度平坦，并且由各州超过125条的步道路线组成，许多路线在美国的运输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沿着波多马克河修筑，昔日与运送煤矿木材为主的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步道，或者由废弃的西北铁路转变而成的牛子之路等等。而目前将近六成的路线已经完成，在俄亥俄州以及怀俄明州有较多尚未有官方路线的部分，但协会也与在地组织共同指认出多条的替代路线，详细资讯都可以到协会开发的检索去查询。好，第二个呢就是加拿大的全国步道哦，它也是呢全世界最长的休憩型的步道。那花姐姐也把部分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加拿大全国步道是全世界最长的休憩型的步道，超过了29000公里，行经加拿大10个省份和3个地区，东抵纽芬兰，西至育空地区的道森市，最北则是到了北极圈以北的图克托亚图克，是一条横亘三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的世界级路线。这条步道从1992年加拿大建国125周年的计划，他们认为社区型的步道串联计划最永续，也最能够代表建国的里程。 现在的加拿大全国步道基金会仍维持了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身份，基金会本身并不拥有任何一段步道的路线，但借由深厚的在地协作和不同层级的步道主管机关合力进行步道的维护，并且致力于提升步道的无障碍通行权。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继续分享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今天进入到经典五十咯，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前面两个的经典步道，分别是美国大铁道绿道，还有呢加拿大全国步道。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就是保护呢尼加拉断崖沿线多元生态与地景的布鲁斯步道。花姐姐把这里面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布鲁斯步道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也是全线都有标识的步道中最长的一条。步道从安大略的布鲁斯半岛，沿着尼加拉断崖一路往南，经过大多伦多地区之后，结束在美加边界的尼加拉瀑布城。全长900公里的布鲁斯步道分为九个区域俱乐部，以志工方式进行步道的维护与管理，是步道得以长久维运下去的重要力量。布鲁斯步道的构想在1959年被提出，起心动念是希望可以借由确保一条可供公共通行的路线，来保护断崖沿线多元的生态与地质景观。尼加拉断崖在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生态圈保护区，健行者可以在这条以土径为主的长距离步道上看见湿地、森林、海岸、断崖等多样的地理景观，以及其中孕育的丰富生态。因此在世界推动长距离步道的组织中，布鲁斯步道保育协会在保育工作方面的努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协会拥有了多位全职的生态学家，进行沿线的动植物观测，推动原生种复育，并和研究单位合作分析如何科学性的移除外来种。在政策上，协会以土地信托方式来管理来自民众的捐献或协会自行购买的土地，来确保步道沿线保育工作的推行。好，小朋友，这是布鲁斯步道，这是经典三。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经典四，大西洋的森林步道。大西洋森林步道呢，就是以步道呢守护了南美洲雨林啊。那花姐姐呢，就把这里面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大西洋森林步道，提到巴西的森林，我们多半先想到的是亚马逊雨林。不过在巴西东部的大西洋侧，其实有另一座同样生态丰富的大西洋森林，名列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之一，但是却遭遇长期的砍伐。2014年巴西的公司部门协力推动了大西洋的森林步道，希望能够借由串联沿线超过130个保护区，带动环境守护意识。这条大西洋森林步道从距离里约热内卢的车程4小时的德森加诺州立公园，一路沿着大西洋森林往西南延伸，终点是巴西南端的阿帕拉多斯山脉国家公园。健行者除了可以走进这一座的生态宝库之外，由于路线上也结合了巴西许多重要的古道，而借此可以了解巴西当地复杂的殖民历史跟文化。巴西在2018年通过了一份行政命令，希望能够参考美国国家步道系统法，以国家力量来确立长距离步道的保育功能以及在生态旅游方面的贡献，进而确保这些步道具有一致的指标和设计，并且能够有良好的在地参与机制。而另外，大西洋森林步道也被纳入了泛美洲步道的一部分。这个跨越南北美洲的计划，希望能够串联出一条由阿拉斯加到智利的巴塔哥尼亚的长城步道。步道以双主线的方式进行，西部由加拿大全国步道接上太平洋屋脊步道，而后进入到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再顺着厄瓜多、秘鲁、智利，最后抵达阿根廷。东部则是由魁北克的国际阿帕拉契山径南行，接上了阿帕拉契山径，再往南从佛罗里达衔接到加勒比海诸岛，连上了南美洲大陆之后，顺着大西洋森林步道进入到乌拉圭，最后同样抵达了阿根廷。而这个庞大的南北美洲步道发展，绝对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分享了经典的四个步道啊。其实花儿姐姐每次在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呢就爆棚了哈，我就会想象，哎，我现在好像就走在那个步道上面，然后去经历呢作者他所说的这一切。所以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休憩啊。因为呢，其实休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休息就是为了要恢复呢我们所消耗的体力、脑力还有心力。那么大脑呢，神经系统啊，在休息的时候，它也会进行呢重整跟强化哦，而且呢还会对于未来进行一个目标启动的准备。所以呢，其实这些过程啊，都是在不自觉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那么透过脑科学研究才知道，休息呢其实对于生物体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大的。所以小朋友，脑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现休息是有功能的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